谢我们的敬拜队给我们带来一起的敬拜的诗歌。我们一直强调哈，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分散就是为了做见证。昨天在瀑布地区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壮观的，就是从多伦多来的一对短宣的，就是一对弟兄姐妹，现在多伦多的教会用举牌为耶稣举牌5分钟，每个人举一个牌，上面有神的话啊。全福音用这种的活动，昨天是跟圣轩两个教会在圣轩培训，然后在瀑布地区啊，昨天照了很多照片哈，我看到他们有趁他们出来到这边有12个人有决志祷告。当然这个决志祷告不一定最终都会信，但是如果这个种子撒在他们心中，如果有教会接下来栽培，我相信这个是神要我们走出来做的事情。所以越在这个疫情的时候，越是大家都分在家里，现在慢慢开放，我们可能教会也要进一步的踏出去做这个全福音的工作哈。我看到他们那个，我真的也特别的兴奋哈，我就觉得自己也很久没有这样出去全福音了，也要我们教会开始要试一试。好的，那我们就是彼此的勉励，我们不要怕这个疫情，什么都不要怕哈，在神里面啊，惧怕不是从神来的哈，我们不要害怕，有坚定勇敢的心。好的，我们今天要开始今天的正道。我们教会一直用这个天路历程哈，用天路历程来作为一个我们今年讲到的一个就是一个框架哈，框架。那我们的经文也每次我都提醒我们，一年一定要记得我们这一年最主要的东西。我记得去年我一年讲约翰福音，每一次都把约翰福音的主题拿出来。如果一年以后你约翰福音讲什么主题是什么你还不知道的话，那就不要怪我了哈，就不知道我们听到怎么听的。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再一次的我们今年的主题哈，主题经文大家都看过了哈，马太福音7章13-14节要我们走这个窄门哈，走这个小路，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天路历程。人一定只有一条，这个路是找着的人少，所以但是人是小，但是是很荣耀的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天路历程里面呢，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部分啊，天路历程我们要看的这一个部分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个基督徒就是这个蒙恩他出来以后信主，经历许多许多的挑战啊，他在十字架前面呢，他就有这个重生得救了。后来他遇到国整的挑战啊，这个撒旦的攻击，这个邪恶的势力，还加上这个世界的这个劝他打道回府，这样哈，都是他在天路历程上面一直经历的。所以我们上次啊，复活节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也知道一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难阻，在这条走天路的路上，我们一直要坚持走下去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神与我们同在哈。那今天我要讲的呢，就是这个蒙恩呢，他碰到很多阻难，但是呢他会碰到了这一站要碰到的是什么呢，是碰到的在天路这条路上他的同伴是谁啊，这个又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一个挑战了哈。就是貌似是基督徒，好像是基督徒，很会讲这个救恩的道理，很会讲这些，就碰到了这么一个人哈。这个人呢，他叫纯哈，纯徒，把他比喻成只会说的一个人。只会讲，没有真正的得救的一个人。那我就简单的来看这个人，在描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说远看他长得还不错，近看呢就非常的丑陋。当然他就是描述了，不一定是讲他的这个外表。然后他说呢，但是呢这个人能说会道，而且说哎呀，我们都要讲有意义的事情啊，没有意义的事情不要讲，就好像很愿意谈属灵的事，还不停的赞美。好，这个是真心看这个尘土。那么他说一看周围，我认识他的人怎么看的，他说这个人啊，在外面像个圣人，在家里就像一个魔鬼。 啊，说在家里面脱下他的面具哈、啊，就不是一个羊了，就是一个男了哈、啊，在家可能发脾气啊，打人啊，骂人，什么什么丑陋都显现出来，所以你跟家里人传福音很难传的，因为他在周围就看到你清清楚楚啊。所以他说周围的人看他是这样，那他自己怎么看自己呢？他自己认为单听到和高谈阔论就可以成为优秀的基督徒了，所以他自己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基督徒，可以跟真心跟蒙恩一同善路哈，一同结伴而行。好，他看了这些以后呢，这个真心呢就告诉这个基督徒，你不要上他的当啊！你不要看他的外表。他说现在呢，他就有忧愁了哈。他说现在，起初我想跟他结伴同行，但是现在呢，我怎么才能够使他离开我们呢？他觉得这个人跟他一起行走呢，就会有问题了。他说怎么办呢？怎么让他跟我哈？啊，离开我呢，不要受他的影响呢，不要受他的影响。那个基督徒就跟他出主意了哈，他说你就问他生命中有没有圣灵的能力，你问他有没有见证哈，他若不悔改就会厌倦和你在一起，就说他会自动的离开你，因为道不同嘛，对吧？啊，所以这个就是真心呢就好了，就接受他的建议哈，就去问这个人。他就问了他几个问题哈，我说有几个回合哈。第一个回合，真心问，怎么才可以知道一个人已经得救了呢？他就问他一个问题。好，这个只会说的，这个嘴上说的好的，这个所谓的哈啊基督徒，他就说是受神的恩典感动，他必大声疾呼反对罪。那个真心就跟他纠正，不是。受神的恩典的感动，这个人的心中必定痛恨自己的罪，就是他心里要真的对自己的罪痛恨，不是表面在讲。如果我们传道人在这边表面一直在讲反对，我们自己不能对付自己的罪，那有什么益处呢？啊，你真的是把让别人得救了，你自己可能沉沦了，这是保罗说的哈，你要很小心。所以他就说必须心中痛恨自己的罪，这才叫真正的得救，不是嘴上在那边叫啊。然后第二个回合呢，他就说那能够了解，他又问是叫做什么得救嘛，能够了解福音真道的奥秘就可以称为得救。真心就引用了神的一句话哈，啊，耶稣的一句话，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他就点去了听道与行道的问题啊，你必须有行为出来才能证明你是真的得救了哈。好，这是第三个回合了。好，这到第三个回合了哈。他就问他了，这个真心就采用了基督徒的说的那个建议嘛，他就说那怎样才知道圣灵在感动人心呢？你有这方面的见证吗？而圣灵有没有感动你？有没有带着能力呢？啊，这个陈徒真的是这个真心讲的基督徒讲的，说不谈了，话不投机，我们还是各奔前程吧。然后他们就分开了。好，这个地方呢，我只点到哈，这个表明一个基督徒的交友原则哈。我们现在的这个西方世界就是什么都是爱爱爱爱爱，一直没有一个原则。其实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的，基督徒有交友原则。如果这是上次我们在群里面讲过了，如果这个人这个是不信的人，我们要跟他做朋友，要带领他，要影响他，是你要影响他，要让他慢慢的靠近神，而不是让你在浪费时间跟他吃喝玩乐，而且被他所影响。所以你要影响他。耶稣跟那些罪人吃饭东西，坐着坐席，但是他一坐在那边就影响所有的人，他一开口就影响所有的人，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样做是要影响他们。但是如果是跟所谓的基督徒，他自称是基督徒，可是他却在罪恶当中却没有悔改，你一直劝他都没有悔改的话，这样的人你要远离，你不要让他影响到你。很多人就被这样的人拖下水了。我们不是一力的讲爱，我们就不注意我们的生命。你跟他在一起，你要扛得住才行，你扛不住呢， 它影响到你呢，你就要小心。保罗跟提摩太说，你一定要逃避这个少年的私欲，跟那个清心祷告的人在一起追求。所以我们常常讲，你一定要自己谨慎哈，要知道跟什么人的交往。我们不是说跟这个人就没有来往了，不是，就是说你不能被他所影响，你不能被他所影响，你要小心。而且特别是要腾走天路的人，你一定要跟这些倾心祷告、愿意读经祷告、愿意给你真是在神里面能够帮助到你的人。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保罗，有自己的提摩太，就是你要有上面有一个能够帮助你的人，而不是就是吃喝玩乐，他信主了，他有跟没信一样，你天天跟他混在一起，打在一起啊，你不要受他的影响。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交友的原则哈，交友的原则。好，那我们呢，今天我就选了这个雅各书一章19-27节。这边就是讲到行道听道跟行道。所以你不是说知识很多，你听的也很多，你也会跟人讨论，都不表明你的信仰。只有听了这个道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根发芽长大结果，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这个人的虔诚才是真的。所以属灵的真实是与神的关系，远远都是与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好，你就会很诚诚实实的看自己看别人你就会不会自夸。所以不能欺狠自己，不能有虚假的虔诚，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内容哈。我们一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主啊，你的话语有能力。主啊，孩子祈求你现在这个时候此时此刻，让我们网络上的实体上的弟兄姐妹还有孩子自己一同被你圣灵来摸着。主啊，让我们的心预备好，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有一颗驯服的灵，愿意来听你的话。主啊，你自己真的是赦免你这个无用的仆人这个器皿做你话语的管道的。主啊，你赦免他一切的隐而未现的罪，你纠正他一切的行为心思意念，让他能够站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一同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生命得改变。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恩主的手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选的这段经文呢，实际上是我没有再做多的这个 PowerPoint 的，我就是把经文打在这边，因为这一段经文非常清楚，容易看懂。它不像在罗马书那边有很多教义它很简单，很简单，很清楚。但是呢，这一段经文是很难真的实现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经文面前真的都要谦卑自己，我们每一个人要做到把这个经文实践出来，那真的就是有福了就是有福了。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再一次的提醒。那这边我就分了两部分，我们很清楚看到19-21节就是讲领受所栽种的道我们如果大家可以，我们再一次的来读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好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登路，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成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好，我们就读到这边。我们看第一部分就是要领受所栽种的道，领受这个真道。那我们知道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对吧？听道是从神的话语而来，所以说听道是第一步的，是我们要听到那听到跟讲道这个到底这个关系在哪里呢关系在哪里呢？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在上面讲了好多次到小组一分享的时候还是不知道。哎呀，我真的就觉得我讲的时候你们听到没有说实在的，你们听了也不记得，可能听到一个见证，听到一个笑话会记得我讲到的过一周我也不记得，我也会不记得上周讲什么 啊，所以说那个很快就好像过去，但是我们去年一直用一个什么方式呢？就是我们讲完这边道，回到小组，再把这边道拿出来，我们再去分享。因为讲道的时候是我在讲，你们只是听，但是到小组的时候你可以讲，你可以分享这个道在我生命当中可以怎么来改变，我要做什么改变。所以这个是我们去年一直用的，我觉得实际上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真的去做了的话是非常好，因为我们听了很快就忘了哈。那我们看看这一篇这一段的经文，它的真心，它就是说要成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要领受所栽种的道。那你想到所栽种的道，你会想到什么？哎，你们现在马上哈，今天气温升高，我们很多人已经早就预备了什么土啊、肥啊、树苗啊，育了苗要准备干什么？种菜、种花、种树，对不对？所以你已经把那些都预备好了，就把那个田、那个地开出来，然后你要准备种。所以这个地方讲栽种的道呢，你就不得不想到耶稣基督的比喻，他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哈，大家都记得清楚吗？在撒种的比喻，好，这边用了一个图案哈，撒种的比喻。那耶稣基督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呢，他自己解释了哈，他就讲说这个天国的福音就好像是这个那啊，这个撒种，在撒种哈，撒种呢，撒在几个地方哈，几个地方，我就不每个都念了哈，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啊，他都讲到说，会撒在这个石头的缝里面，对吧？会撒在这个路旁石头地上，有撒在荆棘里面的，撒在好土上的。那么上帝在这边把这个福音的种子撒，我们也帮助撒哈，但是这个落在什么地方很重要啊，落在哪里？所以耶稣后来自己就把这个比喻把它讲清楚了。为什么用这个比喻呢？他说这个撒在路旁的是什么呢？不明白，就是不明白，过者来把所撒的从他心里夺了去，这个就是撒在路边的，因为它没法生根，没有土壤，对不对？没有土壤就没法生根，所以还有恶者来把他的所撒的夺了去哈。第二个，撒在石头地上的呢，是有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初信栽培，要用不断的用神的话栽培我们。因为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就是听得到，当下说决志吧哈，决志，像昨天有十二个人决志或者更多人决志，但是他们的这个信仰，这个道要在里面慢慢成长生根，越来越稳固，经历患难，经历很多，越来越那个信心更加的壮实的时候，他们就会抵挡，能够抵挡外面的侵犯。所以这跟我们的这个小苗放在那边没有根长好，它风吹浪打的时候就经不住，对吧？所以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就是它因为心里没有根，是当下领受，所以它必须要慢慢的让这个种子生根发芽生根才可以。所以它有的逼迫，有的犯难，它就觉得哎呀，我这个信主信了我这个困难还更大了哈，不信了，它就走了。这个是一种。第三种呢，是撒在荆棘里的，你就知道荆棘就是那些刺哈，那些荆棘，那些杂草东西。他说这些人呢是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上周李华弟兄不是讲了，这个世界的各种的东西掺在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就把我们这个本身该长的这个苗给挤住了，反倒是那个什么那个荆棘长了，对吧？这个实际的这个苗不长，所以呢，你到后来这些东西充斥在里面，把里面那个小小的苗给抵住了，所以它就不能长，所以不能结实。那么只有在好土里的呢，就是听到明白了，然后这个土壤因为是好的，土壤是好的，里面有肥东西，然后呢也把杂草除去，所以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好，它里面后来它耶稣在同一章他还用了一个比喻，这个麦子跟稗子， 他说有仇敌来把那个败子的疹子放在麦子的里面，那么主怎么做呢？这个园主怎么做的？让败子跟麦子一起长，因为把败子薅出去呢会伤到麦子，就让它一起长。但是到收割的时候，什么麦子收割了，败子烧掉了。所以这就会是讲到在教会信的这些人当中，有不同的人，他的你好像看了他是像麦子，实际上是败子，没有生命，没有真正耶稣的生命。所以到最后大难逃杀，最后就会要逃掉，有的一直要等到最后来才能分辨过来。所以呢，其实这个我们是不是真实的，这个非常的重要哈，非常的重要。所以说一个人的人心，他如果预备好了土壤，你看一篇道讲出来，有的人有领受，哎呀垂心顿足，这是我开听的，有的人生气，有的人拒绝，对吧？有的人当没听见。所以说这个我们就从这个心我们预备领受非常的重要哈，非常重要。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实际上他就是用了三个三件事情，三个排比句哈，跟我们说的我没有写出来，我没有答出来，你们听就好了哈。我们也听得很多，但我们今天继续再听哈，继续再听。他说，好，我们看到这个沙枕的比喻，看到我们想到我们最后，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最后去验证我们是否是真的得救了，就是看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果子。那圣经里面讲到，在加拉太书那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啊，信实、温柔、节制啊，这些都是你听到只是接受了这个种子，种子要发芽生根结出果实。所以你的信心的根越粗壮，你的这个表现的这个行为哈，就是开了花了，结了果了，这就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这一段经文它是讲如何预备土壤，如何把这个预备土壤好，接受这个福音的种子。这个土壤就是我们比作我们的心田，对吧？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心田，心田实际上真的就是把我们的心比成是一个上帝可耕种的田地和土壤。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讲到说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了，那神的话、神的灵活起来，来在我们这个心里面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以至于我们能够结实。那他说要预备这个田地，该要怎么预备呢？该要怎么预备这个田地呢？那就是三件，这边讲的三件事哈：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顿悟。快快的听，你说怎么叫快快的听呢？那圣经上常常说凡有耳的都当听，这句话你听得多了吧。然后耶稣还说你要留意你听的什么，还说你要小心你怎么听的。你看哈，你不但要留意听的什么，你还要小心你怎么听的。你说那我们听不是一样的吗？我们现在坐在这里都在听吗？不是的，听的时候不一样的。这个快快的听不是我怎么快哈，是它的在原文里面它有几层意思哈。我这边讲到呢，就是讲到我们平常不太注意的。第一个，我想到我们应该是很有渴慕的心，对吧？我们要渴慕今天来到教会听到，我不是说哎呀，我看今天牧师是哪里来的，是名牧还是小传道，还是弟兄姐妹还没有安牧的看看他的是不是讲得很风趣的哈，是不是很幽默的哈，就不要去看这些。我们来的时候就是说，神啊，今天你要对我讲什么，对我的心讲什么。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预备渴慕的心，还要一个不漏掉的听。你看如果我们哎呀那个世俗的要搞一个什么讲座，一个那个我们报名，有的还要出钱哈，哇那些搞全销的那种会爆满的哈，大家要听看怎么发财啊，怎么那个啊，怎么把它做好啊，我们就坐在那边，哎呀一字不漏的还要记下来哈，就不漏掉的都要听，就很想快点听了。特别我还买了票啊，出钱啊要听啊。而如果听神的话呢，我们为什么不预备呢？我们应该预备啊， 预备自己，安静的等候，预备预备好，然后来到这边，要不漏掉的听，要渴慕的听，就是快快的听，就是不要漏掉真理，要预备好了去听。那所以我们有时候现在特别有手机啊，听一下，看那个全道人讲的哪一句话扎我一下，我听见了，其他没听见哈，再看看手机啊，就这样。所以这个呢，都不是认真的听。不是认真的听哈，你就是在坐在这边，你一定要说神，你今天对我讲什么话，对我的心讲什么话，啊，不要去太多的评论。如果这个传道人只要他真理上没有出大的问题，啊，你就不要去挑了。嗯，像我呀，李华呀，宁秋，咱们三个都是湖南人哈，一定会有湖南口音的，啊，一定会有我们湖南人讲话特别快，一定也有口误的，一定也有。讲的啊，不是百分之百那个地方，你不要太挑，挑也没用。我们要改变，但是你不要给我们那么大压力，在挑我们的湖南普通话啊，那个不是重点，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神，你要对我的心讲什么，讲什么，所以要快快的听哈，快快的听，然后慢慢的说，慢慢的说，不是速度慢。我们三个湖南的讲话都很快，不是速度慢，是说不要不加思考就发出论断，不要言之过早，不加考虑啊，就是口无遮拦，啪一句话就出来了哈。说不要言之过早，不要讲得太快啊。圣经上有一段经文我是非常喜欢的，在传道书5:2，他说你在神面前不要冒失开口，也不要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其实我是一个言语很多的人，以前，我现在越来越少了，因为年龄，因为身体不是太爱多说话了，也是慢慢开始变得稍微老练一点点，不要啪一下就冲口出来了哈。我们原来刚刚出来做传道的时候，真的不懂啊，不懂那个有人来跟你劝说，夫妻吵架什么的，特别是姐妹来找你，她讲一句我马上顶一句，她讲一句我马上纠正她一句，就是这样对着来，好像做了半天吵架一样的把这场探访完成了。其实不是，我后来我们去看，大家都知道专业的辅导根本不多说话，就是听，他就听听这个人讲一个小时，时间到了啊，100块钱，时间到，这个辅导员可能就说一句话，点正他的要害。其实这个人讲很多，这个辅导员我在想他也不一定能过了就过了，他就是总结出来问题出在哪里，但是辅导员这一句话可以让这个听的人回想好多天，甚至一辈子都留在那边那句话。所以说我们就是在神的话面前，我们更应该慢慢的说。我们的这个圣经上面的这个可爱的彼得啊，可爱的彼得就是说话太快了，虽然他是很爱耶稣的，很爱主的，可是他说话就是很快啊，大家应该有想起很多例子啊。耶稣说他要被杀，第三日要复活，彼得说主啊，万不可这样。那耶稣用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词，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大家都知道他不是说彼得是撒旦，是说撒旦会用人这个快口快，不加思索不想就冒失开口呢，会做一些破坏的工作，所以撒旦会用这个人的这种的弱点哈，所以他就耶稣就严严的斥责他。到登山变相的时候啊，摩西以利亚，耶稣他们在那边显现的，摩西显现的时候啊，那个彼得也是，主啊，我们就在这里做好啊，盖山做棚吧。你说怎么可能呢？耶稣已经不断的在强调他的使命了哈。好，到耶稣最后，耶稣告诉他们，有人要去卖我，我要怎么样，到时候你们都要分散哈人啊。他就知道这些人的软弱嘛，他已经为彼得祷告了啊。他彼得马上说，夫子啊，我就是疼你下贱疼你受死也是甘心的，哎，绝对不会啊，我跟你，我陪你死都可以的，就直接表真心啊，很快 其实人不知道人自己有多软弱呀。所以耶稣说，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天鸡叫之前你有三次不认我，最后就应验了。所以当彼得鸡叫的时候，彼得想起耶稣说的话，就去痛哭了。他就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夸不了口啊，真是夸不了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谨慎我们的言语啊，慢慢的说，不是说慢条斯理的说，而是要经过过滤啊。想一想，别人跟你讲一句，哎呀，那个人怎么怎么的，全一个谣言，你就拍一句，马上告诉另外一个人，就是这样了，你根本没想。现在的新闻到处都是假的，你根本没想这个新闻是真还是假，你就啪啪转发了，发了你自己都没看，啊，也没经过证实，你就发了。所以这个都是冒失哈，这个都不好。所以让我们慢慢的说，特别在神面前要慢慢的说。好，然后是慢慢的顿怒。这边他讲的，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意。这个事情哈，就是我们讲这个发怒的时候，我说这个事情就是对的呀，我为什么不能发怒啊？不是事情的对错，而是这个发怒啊，会伤人，可能造成酿成大错，知道吧？会酿成大错。所以我们特别是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不能轻易发怒啊。你说，哎呀，读神的话还有人发怒的，真有啊，因为这个话刺痛他呀，他不愿意啊，明明是他错，为什么要我道歉？为什么要我饶恕？你上帝就是不公平，哎，上帝就是重男轻女啊，就是对女人不公平，好多人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要我驯服丈夫啊？就发怒。我告诉你，真的是神的话是安定在天。如果我们要让神的话读我们，不是我们的意志去读神的话，神的话来读我们，显出我们里面的问题。神的话是不会有错的，错的知识是我们现在意识不到。所以我们要去想，我们要去求神。所以我们读圣经呢，是要快快的听啊，慢慢的说啊，慢慢的。有人一开始读圣经，为什么读不下去？你知道吗？他读旧约，哎呦，这个上帝就是老杀人啊，让人杀这个杀这个，太残忍了，不看了。这上帝不值得信，他就没有看上帝为什么，他有前言后语的。你要把整本圣经看完，为什么要杀这些人？上帝为什么要这些人到迦，要以色列人到迦南那个里面去，要把那些人赶出来？为什么？不看，啊，开始就跟神发怒了。还有人说，哎呀，这个大卫哈，大卫是被称为是神合神心意的人，对吧？那大卫又犯罪，你说又奸淫又杀人，这样的人还进天堂，他去我就不去。发怒啊，跟神就说，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那神还应许呢，他的后代还要不缺做王位的。耶稣基督都是从大卫这一族出来的，对不对？所以说，但他们就不满啊，他们没有看到，其实大卫犯罪以后，上帝对他的惩罚是很大的。私生子死了，后来刀剑不离他的家，这个惩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你要想想啊，如果神按照惩罚大卫的那样惩罚我们的罪，那么早不在这儿了。所以说不要这样子看，上帝是极有怜悯或恩典，但是上帝也是发怒的神，他也是非要惩罚的。但是他的怜悯，他的怒气，不过一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所以我们要这样平衡的去看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啊，这个不要一急。其实这个发怒呢，跟啊前面是连起来的。你一急躁，说话快，啪一下你的怒气就来了哈。所以神呢，他很幽默哈，他没说不要顿怒，他知道我们的肉体哈会顿怒的，而且有些事真的会让我们顿怒的哈。他是说慢慢的顿怒，就说你不要那么快就一下火起来了，生气却不要犯罪哈。那是我怒气一来怎么能慢呢？就慢不下来啊。如果身边有一个人慢一点的劝你一下哈，劝你一下就可以阻止一个很急躁发怒的人酿成这个灾难哈。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圣经上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哈，沙漠耳记上大卫逃避扫罗的追杀， 在巴南的旷野呢，他就派他的手下去在当地的找一个曾经他帮助过的一个妇人叫拿巴，找他拿点粮食。而且大卫的态度非常的谦卑。然后这个拿巴呢一听，啊，这个谁呀，逃亡组织背叛组织的人没有，就把不但不给粮食，还把大卫臭骂了一顿。大卫一听那气不打一处来呀，啊，你这个忘恩负义啊恩将仇报的家伙，杀！然后他就说，他就发誓，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上，愿神正正的降罚于我。你说拿巴这样与他的家里的所有男丁，那些他的手下，那些帮忙的长工，那些人有什么关系呀，啊？所以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因为气嘛，气得不行啊，说全部给他杀了。好，这个时候呢，上帝用了一个人，就用了拿巴的太太啊，这个叫亚比该，非常有智慧。这个女人听了的仆人告诉她这件事，然后她就赶紧拿了很多粮食东西，就跑来迎接大卫。她迎接大卫的时候，她先就是下来跪拜哈大卫，然后呢，他就说，首先就是认罪哈，啊。他说：“大卫，我主哈，啊，愿这个罪归给我哈，啊，归给我。你，请你暂时息怒，听我说几句话哈，啊。那求情的话，他说：你这个我这个丈夫就是这个样子哈，啊，你不要理他。他说：但是呢，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不知者不怪罪嘛，你现在是我来跟你求情哈，你就看在我的份上饶恕他，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你现在呢，首先求你赦免，求你收下我这些食物。那你收下就是表示你饶恕的一个表现哈，你收下我的食物。然后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很有智慧的一句话。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日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你说多智慧啊，这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意思就是说，你看上帝都要给你立你做王了，你现在是暂时遇到困难，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没有犯什么错，现在你遭遇这个的时候，不要一时趁这个气做了这个流无辜人血的事情，到有一天你真的做以色列王，你回想起来你心里会有愧，对不对？所以他用这样的话来劝勉这个大卫，大卫的气就慢慢一层一层消了，因为大卫毕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那大卫真的他在征战，他杀了很多人，所以流了很多血，有的是不得不流的哈，有的可能也是被冤的，像这样子一起杀的。后来上帝不让他建殿了，让他的儿子建殿，因为他的手流了太多的血。那这些难免在一个整体的一个里面，就有很多无辜人的血真的会被那个。所以一个人发怒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大卫就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剑士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着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肘子我加害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上888就不讲了啊。这个就是说，我现在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了。这个就是一个智慧的女人，她面对一个冒火的烟头冒火的这个大卫哈，她用非常智慧的行为和言语劝走他，不留无辜人，不是一气之下就发了哈。所以说我们这个姐妹呢，常常喜欢什么叭叭叭叭叭就发脾气哈，啊，发完了就走了，就那个了，因为那些男的呢，就说我吵不过你，我就硬锤头啊，都是发怒，就是会发怒的。特别是讲这个女人，讲那个很好笑哈，是谁告诉我的？说这个女人呢，啊，吵架谈恋爱的时候啊，爱一个人的时候智商为零，啊，女的谈恋爱的时候智商为零，根本看不清自己爱的是谁。啊，女人吵架的时候智商150，就到那个高度。 啊，你吵不过他的，所以吵不过男的就用锤头，我吵不过你是吧，他口舌没点厉害，我就用拳头来。所以说这个顿怒哈，不能神要我们说要慢慢的顿怒，而且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却不要犯罪哈。好，这个就是给我们的这个三句话，记得了哈。排比句就是让我们预备好内心的花园。他还说要什么？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这就是好比我开始说的，好比一块田地里面有长了荆棘，有败子在里面。所以我们要常常管理我们的内心花园。我原来专门讲过一个专题叫内心花园哈，就是我们的内心是一块田地，这个花园里面是否香气弥漫，是否黄这个花盛开啊，这是否结满果子，需要我们去打理它，去修理它。所以他说要把那些你要脱去盈余的污秽，就是我们里面有些污秽的东西，我们有一些那些杂的东西，那些邪恶的东西，要把它拔出来，自己要把它去除，你才能预备好你的心田，领受神的道，成温柔的心。如果我们的心是干硬的，是发怒的，我们是承载不了神的道，听不进去的，听一下就过去了哈，根本就没听进去。好，下面的这个呢，也是跟下面这段经文呢，也是跟前面是完全关联起来的哈。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狠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好，这个就讲到你光听了道，你的行道，你的行道，他用什么来比喻的呢？我们今年特别，我们的主题叫做实践圣言。实践圣言就是你读了，我们教会这几年很多国诊查经班、国诊学习很多，但是我们是不是把道能够一句一句行出来呢？这是我们一生之久的坚持和操练。所以我们那不能够像这个子慧说的，天天听天天听哈，以为自己很属灵了，天天要应该天天让圣经来读我们，审查内心，审查我们的行为，天天有改变。所以神的话要实践出来。所以这个雅各呢，他在这边第一听到他用栽种田地哈，你们今天如果回去经不了那么多那个图案，你记住了哈，一个田地，栽种田地。然后下一个呢，你也要看了哈，下一个他用什么比喻的哈，他好笑吧，下一个比喻的就是镜子。你听了道以后，你要照镜子，神的道就是镜子，来照出我们的，来照我们的。他说如果因为听到不行好，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后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我这边选这两个是有意义的哈，有意思的哈。第一个就是你想不通的时候照照镜子就明白了啊，你如果很多事情跟神跟人过不去的时候，你照镜子啊，神的话就是镜子啊，所以你读读圣经明白了哈，自己是怎么样子啊。这个就是比较谦卑一点的，自己有自知之明的。第二个呢，我帅成这样让别人怎么活呀，这个就是那个自以为自己很属灵的，自以为自己什么都好，不需要照了啊，照镜子看到的都是好的，所以这个都是麻烦的哈。这个那我们看镜子它的根源是什么，镜子的根源是什么？第一个镜子就是查看，对不对？ examination 啊，审查查看。我要早上出来之前，我们出来都要照镜子，衣服穿的合不合适，特别是我们女人化妆的啊，有没有把妆化好啊，头发有没有收好，穿的衣服是否整齐啊，哪里会不会有脏的东西，都非要首先是要检查，这才是镜子的功用，对不对？那检查以后干什么呢？ 你不能，除非你看了以后我什么都好了，我走了。如果你看镜子，首先是发现问题的怎么样，要修补，要完善，要改变，对不对？让你满意了你才能走，所以这个是镜子的功用，这个是镜子的功用。所以说雅各说，我们人在上帝的面，上帝的道这面镜子面前，不是随意看一眼随后就忘了他看见的了，哎，看见，哎，我这个地方有点好像吃了饭，有一粒放在这边啊，这个出去不雅了，哎，忘记了，转身就走了，就不做修补，就忘了自己是什么样子哈，就忘了自己是什么样子。所以看圣经呢，我们不有认真的去体会、去对照、指正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听，哎，砸了一下哈，我们转身就忘了，砸一下就砸一下吧，被神的话砸了一下就忘记了，就走了，出门就忘了啊，出门就忘了。所以更怕的，我为什么选那个图案呢？更怕现在有的讲台信息哈，给你看的是美变了那个的镜子，你知道吗？我上一周回多伦多到一个姐妹开的店里面，她说要我试一件大衣哈，哎呦，我去探访他一下，我知道我也不会买，看一下吧。结果他把那大衣给我穿，站在镜子面前，我说不行，这个镜子我千万不能照，我要到洗手间照另外一面镜子，因为他外面的镜子把你变得苗条的呀，还有瘦瘦的，每个人穿的都好看了，每个人穿的他给变形了，给你就是完全美的。你现在你有几个人发的图片自动美容了？你发出去的都是美女，对不对？好漂亮的，都不是你真实的样子。我说不行，我的买这件衣服，我必须到洗手间另外照那个没有美容的那面镜子，我要看看我真的样子是什么，真的样子是什么。你现在发出去的全是美照啊，美容啊，你知道这样你不以真实的面孔害死人的，真的害死人的。为什么提这个呢？现在我们的讲台上有的时候就是，哎呀，你真的很好很好，一直讲你好，你很美你很美，你很温柔你很美，就照你的本相就这个样子，上帝对你很满意，上帝永远爱你，对不对呢？也对。但是我们听多了，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真的听多了不知道自己是谁。我这种感呢、啊、真的是有时候会害死人的哈。那个有一个新闻啊，我看的，在一个案件，就看一个男士啊谈恋爱，那女朋友啊就是美容的嘛，哎呀很漂亮啊，所以很爱啊，结果有一天终于看到女朋友卸妆以后的样子，气得不行，那个爱全变成憎恨了，不能爱了，然后就要分手。这个女的就不肯嘛，要继续做好东西给他吃。有一天做好东西准备给他炸鱼，买了把那油锅烧好了，这个男的看到这个女的气不打一处来，怎么都不跟我分手，拿了那罐油就泼上去，这个是犯罪。但是这个也揭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很用虚假的东西去面对人，没有真实的东西出来，化妆化的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了，是他看到的是假的，不是真相。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生命不可以这样，我们的生命不可以以为我就是天天好了天天好了，我好的别人一天到晚啊，你已经很好了，你已经好，不是。我觉得我们宁愿我们在神面前要要求自己严格一点。我其实我上周哈很不开心，这两周我这个不开心呢，不是你们想的不开心，我有两件事情不开心哈。我也是每次我都觉得讲到之前神会用一些事情给我功课，我也会毫不隐晦的跟大家分享。我有两件事情我不开心。第一件事情不开心，就是上次回去跟我先生发了一次脾气啊，今天来了哈，就跟教姐发脾气，我就发怒。他不会发怒的，他是一个很温柔，性格很安静，他怎么也吵架是绝对吵不了我，不会吵的，他不说话的。但是我就很生气啊，因为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卫生做好，为什么怎么怎么，就是讲他没有做卫生啊，就生气。因为我自己做得很累了，我就把他，其实每次都是这样啊，讲完了还是这样，但是为什么那一天就会生气呢？我也不知道，我就很气，气了以后拿着东西就走，开车一边下雨，我一边飞多伦多，飞瀑布。他就像一个小媳妇一样，做错事跟在我后面，就跟到楼下。 我还是不理他，我就没事，我走了。然后走了以后，不是说要寒露不要到日落吗？可是我就录了好几天都没有跟他道歉了，没有跟他道歉。所以这件事情我不开心，不开心不是因为我发了脾气不开心，是我没有不想跟他道歉不开心，我就很不开心。直到我星期三要讲课，星期二我就跟他发信息，我说对不起啊，那天跟你发脾气是我的错，请你饶恕我。我后来一想，为什么发脾气的也是我，道歉的也是我呢？难道就因为我是全道人吗？不是，是因为是我发脾气得罪他，不是因为我是全道人我要先道歉，是因为我先发脾气得罪他。不是这件事情的对错，我一直说不是这件事情的对错，而是发脾气发怒会伤害人，会伤到人的心，所以他的心会一次又一次被你刺伤，然后夫妻就变成冷战啊，冷那个矛盾就激发哈。然后我也知道我们这个年龄呢也不会搞冷战，不会搞什么，只是说肯定他会受伤的，所以我就跟他发了道歉的那个呢，他就开开心心的回来，今天买了好多菜回来看我了哈，感谢主。所以说这个是你，如果我们这个卡在中间，我们就不开心，不开心。另外一件呢，就是我也不开心，我就对自己的这个侍奉不开心。不开心呢，那一天我就听到，就前两天就听这个大卫·鲍森就在讲，他在讲，他说他走到一个教会去讲道，他讲了以后，他突然讲了一句，他说现在如果主看到我们，我相信主要说对我们每个人都不满意。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就怔怔的就想，为什么他说这句话？那教会的人不会气死了？我们教会已经很好了，为什么你说对每个人都不满意啊？肯定里面有很多好的、不错的基督徒啊，很热心的，为什么你说这句话呀？他下一句话，他说：“因为上帝知道我们每个人身上还有很多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句话扎到我了，扎到我。我就觉得这个是神对我说的。我就想起很多年前，我在那时候读高中要考大学之前，我在中学的时候成绩一直很好，但我考试的时候生病了，发挥不好哈。后来也是其他原因，就到了这个去当老师的学校。但是我那时候，我是说我后来去读师范，是因为家里面没有钱供应我到师范的，是管吃饭的，所以我就填那个志愿啊，就到了师范，都没去其他的学校。但是呢，当时有一个同学他在读大学，他鼓励我，他跟别人讲不一样，别人都说哈，你已经很好了，你在中学每次考的成绩都很好，一定会考上很名牌大学的，都这么鼓励你的。只有这个同学讲了一句，他说我觉得你还有很多潜力可以发挥出来。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我这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听到这个大卫·鲍森讲这句话，我又想起了我那个同学跟我讲的那句话。这个就是好朋友，这个就是真诚为你好的，不会一直讲粉中话，说你好好好好好的。所以你们都说好是你们看的，神怎么看，我自己怎么看，只有我自己知道。所以当这个大卫·鲍森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呢，我就扎到我自己，我说是啊，我说我的信心，我的勇敢，我的热情，我很多东西还有好多潜力，我曾经有的都失去了，那不能自己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很不开心。所以这种不开心不是你们理解的不开心，这个不开心叫做 Holy Grave， 圣洁的忧愁，圣洁的忧愁啊。今天早上我找到了哈，哥林多前书那边，这个为哥林多人祷告的时候，保罗怎么说的哈？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去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去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去何等的殷勤自受、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一切的 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跟你们分享的，我的忧愁是圣洁的，是对的忧愁。我们人在神的话语面前去对照自己的光景，必须要生去这样的忧愁。这样的忧愁就让你去警醒，让你去改正，让你再一次的进步。如果每个人每天都说，哦，陈传道，你已经很好了，你已经很好了，你做到你该做的，我也说，哦，我已经很好了，我已经很好了，那完蛋了。就是一定要看出我们的不足，我们要改进的，我们每天都要隐而未现的罪在我们心中，我们要用神的道来安静，来让我们醒察，醒察以后我们要踏出行为出来。这就是这一段说的，我们不能对着镜子看一眼，好，嘿嘿，没事，一点点算了，走了就忘了自己是什么样子。更怕是那种给你那种美的美镜哈，你没有那么漂亮，也给你那么漂亮的，你以为你那么漂亮就走了。所以这个是我准备这边道所领受的哈。好，那我们看最后的一个结尾。结尾，那什么是真正的虔诚呢？我们很多人喜欢给别人说，哦，这个人很虔诚很虔诚，那个人很虔诚很虔诚，可以，你如果看到这个人真的是有属灵的果子出来，你可以去向他看齐，以他为榜样。但是我们如果是自己以为虔诚啊，自己以为很虔诚，你就要小心了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狠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好，我们这一部分我们不多讲，就是讲我们真正要自己要良心，对得起自己，要在神面前那个，我们要审查我们的虔诚是我们口头上一直说的呢，还是我们行为上有呢？我们是自己嘴巴还到处在散布谣言，讲恶毒的话，讲挑拨离间的话，讲那些话批评论断的话吗？需要勒住自己的舌头，这是第一。第二说要啊，在卷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的孤儿寡妇是没有政府的资助，是没有这个的，他们都是很辛苦的。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扩展到一切有需要帮助、有软弱、这样有痛苦的人，不是去帮助那些就给我们带来好处啊，有钱财有那个的人可以回报你的人，要帮助那些不能回报你的人，真的有痛苦，真有需要的人，真有需要的人。我们可能现在啊，大家都比较有钱哈，不一定那种患难中那么缺钱的，要你给钱的不一定很多。但是人他的心灵，他的环境，他家里面，我们教会有很多默默在帮助一些人的，比如我们的这个弟兄哈，我也不点名了，我们的弟兄好多会做这个很 handy 的，就帮这个修水龙头啊这个修东西啊，因为好多这边有一些单亲的妈妈呀，一些单身的呀，还有一些丈夫不在这边的，他们真的有困难啊，像我们这种女同志啊，真的是灯泡掉一个都不一定会换得了，太高了啊，现在先进一点的。所以呢，这一些我们要去帮助，还有一些犯罪他们有心灵痛苦的，我们要去体恤。如果我们落在罪中，落在那个当中，我们跟他一样的软弱，所以我们要去体恤这样的人，要去帮助这样的人，眼光要往外看哈，这是一个。最后面一个就是还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个呢就是上周李华弟兄说的，世俗的东西是什么？世俗的东西就是没有上帝的社会形态，风俗不符合上帝圣经里面行事的原则，追求的目标，那个都是世俗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你放眼望去，现在世界乱成什么样，坏成什么样，你都看见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智慧的人，要做刚强的人哈，因为这个世界都要过去， 唯有上帝的话能够长存。他说要让我们，如果你在这些事情上面做了，你就在做你听的道上面你行了，你就必然得福。我一直强调，我们好多人祷告就是要全道人为我们祝福，为我祝福，孩子平安顺利，及一切平安顺利，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啊，多多的来祝福我们，对不对呢？也对。但是圣经上多次的说到，你行道就在你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你照着我的去行了，你就必然得福，你去福音，你去全了，我就必与你们同在。这个都是神的应许，这些事情去做，我就必与你们同在。你说我什么都不做，我只是要祝福，我只是要祝福，这个都不对的，弟兄姐妹。很清楚的，你先求神的国和义，其他一切都要加给你们。圣经上的话，这句话屡试不宣，你是每次试都会成功的。你先求他的国和义，其他的一切神都要加给我们。但愿我们今天哈，记住了，我们的听道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登录。我们要勒住舌头，怜悯他人，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是在天路历程一条狭窄的道路，跟随的道路，必须每天背起十字架，每天对付我们自己的罪，每天生去没有懊悔的忧愁来。让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就会欢喜了。当我们做完了我们该认的罪，认了啊，我们该要采取的行动就要采了，在神面前该做的都做了，我们的喜乐就回来了。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主啊，孩子只求今天的道，你的话语，雅各书这边讲的这一段话深深地留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你祝福我们有听到的心，你也祝福我们有行道的能力，让我们在行道的事上都蒙你祝福。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